感谢神，让我们在线上，我们再一次可以在一起在线上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无伪之信，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那大家都知道哈，每年的3月15号是国际消费者日。那这一天的话，会曝光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也是呢广大的消费者大快人心的时候。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会经常也会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可能会买到一些赝品，也花了钱，那个包却是假的，却是一个高仿的。那世界上的东西有假的，有真有假，那我们的信仰是否有真有假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是无伪之信，是真正的信心，那对应的也有假的信心。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在世上有麦子和稗子，在教会里面也有麦子和稗子，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那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来审判，就会把麦子稗子拔出来烧掉。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我们看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还有什么特点，以及这样的信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力量。我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读，我给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凭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托住孩子，求你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这一节几节经文从3节到5节，它讲的是无伪之信。那一开始呢，保罗是在感谢神。那我们知道这封信的背景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的，也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是在公元67年。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在68年的夏天，他就去归主，他被处决，因为那个时候是尼禄，罗马的尼禄皇帝在迫害基督徒。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坐在监狱中的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心里是满心的感谢神，他没有在考虑自己的事情，他反而是来勉励提摩太，还有提多。保罗在信里面也写到，在提摩太后书4章6节也写到，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也很清楚，他自己即将要离世，所以呢，他要把这个福音的一个接力棒要传给提摩太。所以整封提摩太后书的重点是要叮嘱提摩太，勉励提摩太，要忠心的保守并传扬福音，要为福音去受苦，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封信的开始，保罗其实是在给提摩太打气，在鼓励他。他是怎么打气的呢？ 首先，保罗是来感谢神。我这里有看，把这个他有三节的经文，每一节都有一个想念。第一节呢，他说是祷告的时候，他想念提摩太。第二节呢，具体一点，更想念他的眼泪，这是提摩太的眼泪。那可能是保罗在告别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众长老和弟兄姊妹来送别这个保罗的时候，爆出他的景象，在痛哭，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眼泪。所以呢，这个保罗也是迫切的想要再见到提摩太，好叫提摩太自己满心的快乐，叫保罗自己满心快乐。那第五节，具体又想到提摩太心里的无畏之心。所以呢，这三个想字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其实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也提到，在其他的经文也提到，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提多也是他的真儿子。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在即使是自己在监狱当中，他仍然是在为提摩太来祷告，想到了他的无畏之信。因为他的无畏之信，所以呢保罗是感谢神。那具体来什么是无畏之信呢？无畏这个词呢，希腊文就是在假冒伪善这个形容词前面加一个 A， 那就是不是假冒伪善，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六次。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表面的意思，就是真的，没有假冒伪善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信心。那这个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畏之信呢，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住在心里面的。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它只是没有把那个动词翻译出来，它说是先在，这个在哈，它是一个动词，是住在心里，住在他的外婆和他的母亲心里，也深信住在提摩太的心里。所以这第一个呢，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它是住在我们心里，它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里面。那住在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是基督徒一个内在的特质。我们的信是从心里面的信，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我们不是表里不如一，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面对一些迫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神啊，我们的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会加添我们的力量。这是第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是住在我们的心里，是住在啊，它不是今天在，明天就不在，它是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第二，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信心，别人又怎么知道呢？保罗又是怎么知道提摩太的信心，住在里面的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还是一个假的信心呢？他一定是有外在的一些见证。我们看圣经上《使徒行传》十六章有讲，保罗第二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第一次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路斯德和以哥念啊。那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呢，他是在众人口中是有口碑的。第二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也是一个监狱书信。那个时候啊，保罗给腓立比的教会写信的时候说，别人都离弃他，他没有别的人与保罗同工，只有提摩太。因为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不求基督的事情，但是你们都是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啊。名证的话就是一个有经过证实的，这个也是罗马书五章里面的一个词，就是忍耐生老练，这个名证 proven worth 也是同样的一个词。所以呢，提摩太呢是在众人的眼中口中是有口碑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信心是有目共睹的。当别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提摩太没有。当他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 那些弟兄都称赞他，肯定是称赞他因为里面的信心所有的外在的行为，一些善行，比如敬虔啊、爱心等等。特别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里面，保罗也提到，他说从这个无伪的信心可以生出爱心来。所以我们的爱呢，是基督徒一个善行的一个恒久的实践。我们刚才的主日学我们也提到，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关怀的教会，那这就体现在一个爱心上面。那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不是出于爱去关心，而只是出于责任啊，出于义务去关心，那么弟兄姊妹是能够体会得到的。所以这个爱呢，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爱心，虽然我们只是一个电话啊，我们是简单的送一点食物，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之间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无伪的信心，真正的信心的话，他一定会去关怀我们周边的其他需要关心的肢体，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肢体。若有一个肢体它有难处的话，其他的肢体它一定也不会很舒服。所以呢，这个爱它是一个自然的爱，它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自然而然的会生发出来的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基督徒无私的爱，就是真正的信心的最好的表现。这也是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尤其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全美有近5000万人要失业，那更要显出基督徒的爱。那怎么去爱呢？比如现在的餐馆的生意不好，我们也可以多点一些外卖来支持餐馆的生意。如果我们身边的邻居、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急需所需的物品，比如说口罩、洗手液等等，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去啊送过去。还有很多的同胞因为疫情不能够回到祖国，滞留在美国，他们生活上有一些的缺乏，那更是需要一些关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也能够温暖他们的心。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卖二手的一个 APP 叫 OfferUp， 那发现呢也有弟兄姊妹在上面做爱心的事情，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啊，你可以去，你如果是需要食物呢，可以到他那边去拿。但是我们最大的爱是什么？最大的爱就是对灵魂的爱，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那么在疫情当中，肯定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时间，我们来思考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谁在掌握未来？谁在掌握这个疫情？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关心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啊来去拯救世上的灵魂。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这个主日学里面也提到，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智慧。我们不是说一上来就跟他传这个圣经上的福音，我们也要看找到恰当的一个切入点来去传扬主的福音，而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物质上的关怀当作他接受福音的一个条件，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的爱是出于我们真正的信心，我们去关怀他们是因为我们真正信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个是第二个真正的信心它一定是有外在的行为，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大家都看不到，那只有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动作大家才能看得到。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基督教的纪录片，它的节目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呢，大家都知道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丹的儿子。他因为小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呢，他的奶妈把他抱着的时候不小心摔倒，所以他是一个残疾，他是一个瘸腿的。所以呢，这个基督教的事工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个美国的弟兄，他叫 Steve。 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的姐妹啊，叫辛伟。那么他在2002年、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一个事工，他叫米菲波舍，所以呢，他专门收养一些有残疾的儿童，一些弃婴从福利院里面。那这些孩子呢，有的是脑瘫，有的是脊髓炎，他那个脊柱都是弯的。那还有的孩子的话还会抽搐啊。那这些孩子都是不是正常的孩子，是没有人愿意去领养的孩子。但是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去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米菲波舍之家。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孩子也是在他们精心的呵护下面，他们也是健康的成长。那也有他们这个也被邀请去做一些见证。那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他，他说：“你们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神是怎么呼召你们呢？神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意向呢？”但是这位姐妹，新伟姐妹就很朴实，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她说：“这个没有什么，是神给她一次机会，到了一个福利院里面。”看到那个有残疾的孩子，没人要，又没人关心，他心里自然就产生了发生了这个怜悯的心，一个爱心。那圣经上也说，主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要爱主。那马太福音25章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看见主饿了、渴了？然后做客旅，你们留我们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们穿呢？其实就是要看我们身边的一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人身上。新伟姊妹也提到说，在印度，做也是这个做收养儿童、照顾艾滋病人的特蕾莎修女，他们的墙上呢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很长的经文，只写了3个字，哪3个字呢？就是我渴了，所以神也是感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爱心，让他们十几年如一日来收养这一些在世上被人遗弃的、没有人爱的孩子们。那这部电影的话，纪录片，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看完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的爱心真的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上，我们的爱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因为这也是我们真正信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第三，真正的信心呢，它也是有影响力的，它一定是有生命的。特别这个影响力呢。特别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真正的信心，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先在，还有一个也在。所以，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心里面。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呢，信心是有一个传承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外祖母罗以。它是欢心的意思，是以神的旨意为欢心。有尼基的意思是美好的得胜。提摩太的意思是尊重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一生美好的描写就是以神的旨意为欢心，还有美好的得胜，但是呢，也同时也尊重神。而且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提摩太是一个新二代。因为在提摩太的后书3章15节，那保罗说提摩太说你是从小都明白圣经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宣召经文，这个生命记6章9节，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时候，都说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神的话。要记在神上，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外祖母罗以，他的母亲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遵守这个 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教导，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自己的孩子来学习旧约摩西五经，所以提摩太从小是明白圣经的。这也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他一定也会传给下一代。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有四个孩子。那他有一次跟我分享说，他们去黄石公园玩，那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我说你们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他就说让四个孩子来背啊，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啊，106问。那同时呢，他自己也是有一些神学的课程，有一些东西要背，他就用网上的一个工具叫 Memorize， 会做成一些卡片。然后呢，他就让他的孩子们来考他。那在考他的同时呢，他的这些孩子也是对神学的知识有一些掌握。那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每次查完一张圣经之后，我们也是挑选一节经文，我们是要背下来，每个人轮流背，背不下来呢，我们不算结束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我们跟他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跟孩子们一起来啊背圣经，让神的话语呢就刻在孩子的心上。就像这个生命记九章六章九节所讲的啊，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啊为经文。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实的情况，我们的下一代这流失率非常的高。那有一个统计是 40% 的年轻人不再参与教会哈，16岁17岁是参加过教会，但现在不参加了。那具体到在美国长大的华裔的青年，从小在教会长大，成年以后离开教会的比例是2016年的一个统计啊，大概是 75% 甚至到 90%。 那他们也分析了这个其中新二代流失，年轻人不来教会的一个原因，他总结了六条。而第一条是教会对孩子的过度的保护，让他不接触到外面的社会，那对社会呢不了解，那真正自己进入社会遇到社会上的一些恶的现象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来处理。第二呢，是肤浅的信仰的教导。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的教导可能只是一个灌输，那没有一个深入的跟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理性上的和经验上的一个经历神的过程。第三，那跟第三条是对科学的恐惧和反感，那这个是跟第二条是相关的。第四，论断和压抑的一个信仰的氛围啊，就很多年轻人觉得在教会里面觉得很压抑啊，没有一个让自己说话的一个空间。第五个是对其他的信仰的一个排他性。那我这里是比较赞同最后一点啊，没有留给年轻人一个怀疑的空间，我觉得跟上面的那几点可能都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在信仰的传承的过程中啊，我们要给年轻人啊留下一些讨论的空间，我们一个彼此一个分享的空间啊，要给他们一个自己来去撞墙壁，那去经历神的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这样的话，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才会是真实的，才会是他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只是父母的信仰。那围绕着这个信仰的传承，那这六点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析。但是今天我们从真正的信心我们来看的话，我总结了三点。第一点，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要检讨啊，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实？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当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自然也就不能得到那样一个真实的信仰。J.I. Packer 是维珍神学院，加拿大维珍学院的教授。他呢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刚刚归天家。他对这个信仰，这个信心，他有一个定义，我非常喜欢。他说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圣经上都说了，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也知道圣经上都常讲因信称义，但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J.I. Packer 的这个定义呢，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能够讲到那个点子上。他说呢，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与有更新之爱的上帝之间的一个连结点，他要救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它有什么果效啊？它会救我们脱离罪和愚昧，还有最终的审判灾难，把我们从迁入爱子的国度啊，从黑暗的权势迁入爱子的国度。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喜乐的生命，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丰盛。这里头我特别把两个字把它划重点。第一个呢是连接点。我们知道我们和看不见的神，无所不在的神之间靠什么来连接？就是要靠信，相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支取神给我们的力量。第二是要更新，也就我们跟神跟我们有一个连接之后，神是要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里面的老我慢慢的去掉，让我们更有越来越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扪心自问，我自己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感谢主，在祷告之后，在自己在问过之后，我们的回答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上十字架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主现在还我们的所差遣的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还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自己说是真的就说了算，我们这个信心它像刚才讲的一定是有外在的行为啊，一定是有这样一份来自于神的一个爱心，爱弟兄爱姊妹啊，爱神的教会的一颗心在里面。那常常在服侍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疲倦啊，觉得这个爱心取之不尽，若不连。我们的信心呢，也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当年这个彼得，他自己嘴上说他总不能不认主，但是当主被捕的时候呢，他就马上三次不认主。那这样的事情呢，也是给他一个很大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因此来责备他，但是之后他的信心就得到了坚固，就开始喂养主的群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信心它是真实的不假，但是它也有大有小，它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自己的生命要得到不断的更新，要有真正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把一个真正的信心信仰传给下一代，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第二除了有这个信心之外，我们的态度也很重要。我们的信心可能是真的，没有问题，我们也是爱主的，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爱世界胜过爱我们的主。最近呢看到有一个姊妹来回顾了一下她自己9岁的女儿从小到大都学过了什么，那个清单是非常非常的长啊。她说2岁半就学游泳踢足球学画画，3岁半学芭蕾，4岁半学钢琴，5岁半学大提琴，滑冰体操， 非常。对不起，我的网络有点断，我现在换成了这个手机再上来，大家能看得到吗？
看得到。
好，谢谢，不好意思。哪有时间去读圣经呢？他哪有时间去跟父母一起来去，敬老院去探访、去做短宣呢？所以呢，这个实际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时候往往对我们还更看重，胜过于我们的信仰。所以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人有两种失败。”一种呢是你想做的事情啊没有做成，另一种是你想做的居然做成了，却不是上帝所要的。这个呢都不是。那第一种呢没有做成是一个失败，这个很显而易见。第二个呢，我们做成功了，但是呢做成的只是自己想要做成的，自己想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的大学。那如果我们不重视孩子的灵命，他有可能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却越来越远，这个呢却不是上帝所要的。那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叫苏珊娜，他呢就说了一句话就非常好，他说神带领我们的儿女来信主啊，带领他们在灵里面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苏珊娜呢，她呢就也清楚，孩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宣教很远，其实呢它也不远，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宣教工厂就应该从我们的家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来分享我们自己一个真实的信仰。有吃饭的时候我们有谢饭的祷告，我们睡觉前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祷告，来一起来数算神在我们
我们可能要等一下江华再上来，可能他的网有一些问题。
江林弟兄现在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不好意思。最近呢是有一些个游行呢，有很多的有一些恶人呢就把商店给玻璃都砸碎， 去 偷你们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做基督徒的父母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帮助来打扫那满地的碎玻璃。我想这也是带我们的孩子来实践我们的信仰的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来错过。我可以请这个文博弟兄帮我放下一页吗？好，那除了我们的生命是否真实，除了我们的态度是否重视，那我们还要看我们的方法是否得当。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于提摩太，他至少呢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的重视的。第一呢，就是从这个从小呢就带领提摩太来熟读圣经。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做父母的，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熟读我们神的话语。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神的话都在我们这本圣经里面。那这本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导，也是我们常常会提供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让孩子从小一起来熟读圣经就会可以让孩子把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刻在自己的心中，到用的时候自己就会跳出来。第二一点呢，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来分享自己生命中真实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说我们父母的信仰不真实，是虚假的。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有看到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表现的太属灵了太好了。那其实呢，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挣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中的挣扎跟孩子一起来分享。那孩子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父母，一个在真实当中不断的成长，在神的恩典中不断的长进的父母。那我们的孩子也会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中所遇到的一些挣扎，那么他的生命也会因着这一些实际的挣扎在神的恩典之下能够得到成长。那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那刚才那六点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往往是保护过度。那我们不让孩子知道周围的世界的恶，那周围发生的一些时事呢，我们也很少去讨论。所以呢，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餐桌上我们讨论的时候，这些时事我们都可以拿起来讨论，但是呢，我们是要从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那最近我也在读一本书，就是右边这个图片是一个怎么教导我们做父母的就怎么跟孩子来和这个世界做互动的一本书。他是说我们怎么来practical guide to culture， 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来航行，就像这艘小船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周围中我们看到这个有同性恋的情况，有种族歧视的情况，那这些事情那跟圣经是怎么来解释。那这个呢，这本书我相信应该会对我们做父母会有一些帮助。所以呢，这个就谈到了一个方法的问题。那我们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建立起圣经的世界观。那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学会用圣经的世界观来分析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呢人云亦云，能够站立得住。有这样的话，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呢，才不会很容易的去流失。当然，以上提到的这三个方法，那肯定只是一小部分。但我相信呢，只要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的，只要我们的态度是重视的，只要我们的这个方法是得当的，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就会跟我们一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实的成长，那我们也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世界观，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传递下去。我们接下来到下一页。 那三到五节讲的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信仰，无伪之信。那六到七节保罗就要在这里来勉励来提摩太，让他把神的恩赐来眺望起来。这里面有一个词叫为此，这个词呢也就是说六七节它是一个眺望，它是建立在前面三到五节的基础。前面三到五节提的就是一个无伪的信心，提摩太心里无伪的信心，因为提摩太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无伪之信，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那这是一个恩赐，神的恩赐是什么呢？那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神的恩赐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的内助，还有一种呢是保罗和长老们按手，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有提到，按手来差派提摩太的时候，神所给他的一些牧养的恩赐。我想这两个呢，都可以，都是神的恩赐。特别提到这个按手祷告哈，按手所赐给的恩赐，让我也想起来，在来圣安之前，在夏洛特的时候。那我们那边的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也是为我们一家做了一个差派的一个祷告。那我们主日的崇拜信息结束以后，弟兄姊妹们就把我们围成三个圈，那我们每个人站一个圈，大家都围着我们，手按在我们头上给我们来祷告。那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一直是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那神也是借着弟兄姊妹们的按手的祷告，也给我们一颗服事的热心，给我们一颗给我们勇气。那最后呢弟兄姐妹还送我一个锦囊一个布做的一个布袋子叫锦囊妙计，还特别的嘱咐我说你在路上不要打开，等你去了那边牧会，等你哪天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你再打开。那结果我后来就打开了，发现里面都是弟兄们给我们写的一些勉励的圣经上的话语还有一些奉献，所以我是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相信神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保罗的按手，也赐给提摩太特别的恩赐。那在这里他也再次的提醒他，你这些恩赐呢要眺望起来。接着我们到下一页，为什么保罗会对提摩太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他是因为第七节给我们说，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我想保罗其实是在看到了提摩太，他在牧会的时候，因为他比较年轻。因为呢，他的胃身体不好，他的胃不太好，所以要常喝点酒。因为呢，在教会里面有那么些假教师，因为教会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反对他，有的人会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所以呢，他遇到了这些困难，教会里面的困难，同时外面呢也有尼禄，整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一个迫害，因为在那个内困外交。我相信年轻的提摩太他心里是有一些胆怯的，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来勉励他，你不要胆怯，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其实就是力量，就当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各样的一些难处。仁爱是说神给我们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当我们遇到教会里面遇到一些轻视你的人不接受你这个教导的人，反对你的人，我们仍然是有爱心，要有爱心，因为我们是要爱人如己，我们甚至是要爱自己的仇敌。那有的这一份爱心的话，也让提摩太他不再胆怯。第三是要谨守，谨守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要有节制，要在众人面前有个好的一个榜样。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层意思， 是说每当提摩太可能要灰心的时候，可能要胆怯的时候，还要让他有个分辨的心。这个谨守也可以翻译成分辨。分辨什么呢？就让提摩太来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的神掌握着一切。如果提摩太心里面有那样的一个真实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掌控一切的神，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一切的难处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呢也不需要胆怯。也曾经的弟兄姊妹来问我，江华弟兄你怕不怕，我就回答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那这句话呢其实还不够完全，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怕。怕什么呢？就怕自己的讲道不能够不接地气，不能够扎大家的心，没有把神的话语完全的传讲出来。那怕什么呢？怕自己没有足够的领导力能够带领大家。但是呢我后来祷告以后，那神给我一个看见，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不要讨人的喜欢，你要讨神的喜欢，你要查验人心的神的喜欢，因为我们将来都是要到主那里去交账的。那这句话呢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那我们在地上的一些服事，我们在地上的言行，将来我们都要到主那里去交账。所以呢也是主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是爱我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爱里面呢我就没有了惧怕。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做一个服事的人常常会有一颗胆怯的心哈。他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他常常是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服事，想要做成一些事情能够在他的任期之内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看到的一些成就。但是神告诉我们了，神这一切的力量都是出于神，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倘若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热心去服事的时候，他往往就服事不成。我们想凭着自己的教导去改变大家的生命去，但是呢我们知道人是改变不了别人的心的，这件事情只有谁才能做得到？只有圣灵。所以作为这个服事的人，我们也要谦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教导的，那只是一些表面的工作，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我们只有谦卑下来做神一个谦卑的一个器皿，我们才能够这样的一个态度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呢是说这个恩赐要眺望。为什么要眺望呢？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些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就像这个炭火一样，炭火烧完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就会落上一层灰这些灰呢就好比说是我们就灰心了蒙灰，就相当于这个灰心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炭火重新挑一下，然后重新呢让它点燃。其实我们的恩赐也是一样，我们的恩赐当服侍了一段时间，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来眺望。那怎么来眺望呢？那这段经文就讲了三点哈。第一，要提醒。提醒的意思是说神的恩赐是够我们用的神不需要再赐给你额外的恩赐，你只要眺望就好了，只要你提醒你一句话就好了。第二呢，第二要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一章三节里面，保罗是从祷告开始的，他在祷告中来纪念提摩太的软弱，然后呢给他一些提醒，给他一些鼓励。那同时保罗也是劝提摩太自己也要祷告为在上做掌权者的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第三呢，我们的恩赐也要不断的操练。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若不常常的操练，那就是埋没在地里面了。就像那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啊，那个一千两啊银子的人一样。那教会里面五千两、两千两的啊弟兄姊妹不多，但是一千两的比较多。倘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啊都把这一千两拿出来，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兴旺。所以健康的教会是需要每一个啊弟兄姊妹都起来服侍。我们还要重视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的培养，我们信仰的传承，要把这个无伪的真正的信心来传递下去，眺望自己的恩赐，也眺望别人的恩赐，眺望下一代的恩赐。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